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的会面，然后来聊一聊美国的外交团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这样的一个会面背后到底有哪些风险。
听起来有点悬，那我们赶紧来聊一聊吧。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朗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的这个会面到底有哪些风险？
就他的这个外交上面的这种高风险是一直都有的嘛，就包括他18年的时候在赫尔辛基跟普京的那个联合记者会就已经是一塌糊涂了，然后他的那个首席俄罗斯问题顾问当时都想说我要假装癫痫发作，我都要把这个东西叫停。
看来这个东西真的是可能会失控啊。
对对对对，而且这次更可怕的是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俄罗斯问题专家在场，然后再加上他一贯的就是他的第二任期就是更看重忠诚而不是经验，他又大规模的削减联邦雇员，所以这个外交上面的这种挑战和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外交团队在跟俄罗斯去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一个现状，这个现状会带来哪些影响？
你可能想不到，就是现在跟俄罗斯的谈判是由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主导的。这个人叫什么史蒂夫·维特科夫，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人，然后反而那些职业的专家都被他边缘化，甚至就是被迫离开政府。
哇，这听起来确实让人捏一把汗呢。
对，而且不止这个，就是整个外交团队都已经是伤筋动骨了，就是因为裁员，因为辞职，然后整个国务院的外事官员少了大概1/4，士气非常的低落，负责俄乌事务的高层全部都是空缺。你想现在连一个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都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使都是空缺，你想想这个谈判怎么谈？
就是说特朗普跟普京的这个会面前美国这边的准备到底有哪些问题？
就是正常的话，会面前应该是政府的官员会非常高强度的去工作，然后准备各种资料让总统充分的去了解，但是现在因为他第二任期把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在五月份的时候又一下子解雇了几十个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家，所以整个这个传统的外交的流程已经是基本瘫痪了。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在削弱自己的谈判能力啊。
对啊，你想现在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空缺的，然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使都是空缺，这个国务卿还要兼任代理国家安全顾问，还要去推动国务院的重组，所以就是整个这种局面就是让专业的人越来越少，整个外交的这种效率和稳定性也越来越差。
普京的谈判风格到底有哪些？然后之前跟特朗普的这种互动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些教训？
就是普京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然后他会经常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来掌握主动，他也会在辩论当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来压制你，让你比如说18年的赫尔辛基他就成功的让特朗普公开的去质疑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这个是在外交上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就是自己的领导人去质疑自己的情报机构，
这确实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更夸张的是，就是当时特朗普的那个首席俄罗斯问题顾问菲奥纳希尔他都已经紧张到想过要假装癫痫发作来中断这个会面，然后包括他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的回忆是他们在去赫尔辛基的路上他想要给特朗普讲一讲关于核武器的一些关键的要点，发现特朗普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在看足球比赛。
那就是说特朗普跟普京的这一次阿拉斯加的会面到底有哪些具体的风险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他一贯都是靠直觉靠个人关系来处理外交，然后他自己也说啊，这就是一次试探性的会面，他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论调，就是他说他可以在2分钟之内判断这个人可不可以合作，他甚至还说我可能就直接甩下一句祝你好运就走了，或者说我可能就直接很快的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这种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又非常随意的态度让外交界非常的捏一把汗。
对，这听起来确实让人有点不太放心呐。
然后再加上他的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被他精简的非常的就是骨架都已经散掉了，传统的外交政策的流程也已经基本瘫痪，再加上他用一些完全没有外交经验的人，比如说这个维特科夫来主导对俄的谈判，所以就是整个非常的令人不安。
就是说 特朗普跟普京的这一次阿拉斯加的会面到底暴露出来了美国外交的哪些深层的问题。
就是首先就是整个外交团队的经验的断层，就是他的这个对俄谈判的代表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然后再加上他整个国务院因为裁员因为辞职少了四分之一的外事官员，士气非常的低落，关键职位全部都是空缺，这是一个。
这确实让人觉得有点触目惊心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面对普京这种非常重视细节非常擅长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来掌控主动的人，特朗普又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又非常依赖即兴发挥，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会面就凸显出来了，就是美国现在这种外交的流程的崩坏和它可能会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的这种风险。
嗯，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特朗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的会面，然后中间暴露出来的美国外交团队的经验的断层、外交流程的崩坏，以及这种即兴的外交所带来的风险，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捏一把汗呢。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